两天前，我写上我们的感恩赞，我们也写上我们的祷告，也求神能够来保守我们的敬拜，来能够让他的话语不致有气，我们一起来祷告。最后，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主是你的恩，你的爱，主你真的在万万之中，你拣选我们，主让我们能够不在最终，不在黑暗中，能够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让我们在光明中，能够与主同行。主啊，当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主我来聆听你的话语时，就求求你，真的圣灵亲自引导我、帮助我，因为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有限，我们也有罪。主，我们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也不容易明白，也不容真正受好你的话。就是你真的在我们生命中，圣灵你做主做王，引导我们，读到你的话语，真的让我们不但能够明白领受，也让我们能够行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来超乎你的心愿。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日更新一日，能够真的是越来越像主你自己。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请求，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给大家。我们上个礼拜呢，和大家分享了麦基洗德这个在圣经中的这个记载的这个人物。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来说呢，麦基洗德这个人呢，他的身世可以说是很神秘，似乎好像是很难理解。其实主要可能就是因为有一句。圣经中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上周的京剧背诵，就是因为他无父无母无祖无生之子无命之中，他最后一句话呢，就是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其实呢，麦基洗德他也是历史上实实在在有过的一个人，跟你我一样的是一个人，只是圣经关于他的记载非常的少，圣经。整本圣经也只有在创世纪，他只出现过这么一次，而且也只有在诗篇和希伯来书在提到过他。所以呢，他的出生、他的去世和他的家族在圣经中都找不到，都没有记载。而圣经记载这个人物，其实他不是为了让我们更知道他，乃是为了透过麦基洗德。让我们更好的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那位万王之王，也是我们那位永远的大祭司。那么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第四节，我们也是上周的讲到里面，他这样讲，他说：“你们想一想，天主亚伯拉。”将自己所有为上等之物，取了十分之一给他，这个是何等尊贵尊贵呢？这里呢，神就让每一个犹太人来认同的思想，亚伯拉罕这个人他的身份是，亚麦基洗德他这个人的身份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荣耀。他就是叫仁义王，他又还叫平安王，而且他同时也是至高神的祭。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他们最尊贵的人，或者是让他们这些最伟大的人，就是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在这里，他们最这样的崇敬的人。都向这位麦基洗德曾经献上他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的十分之一。那么亚伯拉罕在当时献上十分之一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后面这些雅各的12支派的没有，但是呢，他也其实他作为他们的先祖，其实他也是代表所有这些立位人之内的12支派。其实也是耶稣是建立了这个麦基洗德，因为那时甚至说，因为那时立位人已在他的身体，就虽然他没出生，没来到世界，但是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包括立位的这些12支派，包括立位的人都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身体里，可见麦基洗德是何等的尊贵。 他超越亚伯拉罕，他也超越所有立位那些的祭司。然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更超过了麦基洗德，他才是那位真正的永永远远的大祭司。那么，其实按照了神通过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的要求，我们说只有立位支派中的亚伦的子孙、直系子孙，他们才能做祭司。但是呢，耶稣基督他不属于立位支派，他所以也更谈不上是亚伦的祭司，他是属于犹大支派，他做我们的大祭司。好像似乎与律法其实是不一致的，这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好像就给说的，好像就两种这样的祭司，一种呢是在照律法的要求这样的产生出来的人间的祭司，也就是亚伦子孙中那些做祭司的人，那么另一种就是到了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么到了神的大能来兴起来了这样一位更加超越的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这两种的祭司，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特性呢？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就今天就把这些东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看第一种就是照律法产生的这样的祭司，就在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先看第一节，十一节到14节，我们先看第一节，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而不照亚伦的等次呢？那这里说，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下受律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其实意思呢，是从以色列。的百姓的眼中来看，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领受律法，乃是因为祭司所宣，是从祭司所宣扬的这些律法，因为祭司有宣读律法这个责任，他们责任就是宣读律法，还有就是怎样，就是来献祭给神。祭司也照律法的要求代表百姓。就是通过献祭来为他自己，也是为百姓来赎罪。所以呢，百姓是从祭司来领受律法，而在祭司的指认之下，他们明白神赦罪之恩所用的方法，就是让他们来按照律法的要求来为百姓献祭，透过献祭来得到救赎。他们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在百姓的心中就是这样的，他们的救赎没有别的方法，就是透过他们的律法的要求，祭司去帮他们献祭，一次一次，一年一年，一直往下献。透过这样的献祭，他们罪得到赦免，他们得到救赎，这是他们的心目中对律法的这样一个对这样一个概念，对律法里面的这些规条。那么在后面他就说，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那这是一个疑问句，其实也是这样子一什么了？就是如果这律法已经很足够、很完全了，它可以救人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另外兴起另一位祭司呢？不就用这个，就用里边分析这些亚伦的后裔这些祭司救赎不就可以了吗？既然这样，不是另外因此要分析一个祭司，就说明律法它有不足的地方，律法它不是真正的完全的，也没有办法使人能够得到完全，也可以说律法它是不可以救人的。而照律法产生的祭司的这些旧献祭，也不能真正使那些以色列人得救，所以呢，需要另外立为祭司出来。那么，那为什么偏偏要 按照麦基洗德等次，不继续按照亚伦，不继续按照这个律法要求的那样的亚伦的等次来立为来立自己呢？就是因为在过去他们的这样的历史中，已经看到所有这些祭司他们再献祭也不能救人，他们的献祭是不能使人得救，所以呢，就他们就不是继续来按照他们那样的方式，按照律法那些规条来再进行一个祭司了，而是要按照更高级的、更超越的一种等次，就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兴起一位祭司。那么进接着后面他说，祭司的职任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啊，这里面我们看到，他说律法也必须更改。那我们说律法能更改吗？神赐下的律法，人能随随便便的更改吗？当然说不能，因为耶稣基督他也说嘛，他的福音5章17到18节，他这样。他说：“末回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的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也就是说，律法它是绝对不能改的，不能人随便去啊！像我们修改一个国家的宪法呀，或者修改条文呀，你可以开个会议。我可以改，但是律法呢是神亲自通过文字记载的，不是人你随便就要改，就能要能改的，也不是能废去的，这是神赐下的，这是神赐，所以基督来了，还要真正的要成全他所赐下的律法。那么这块说，律法的话，如果连一点的话我们都不能改的话，那为什么这里面讲？说是，哎，这个律法也必须需要更改呢，因为救赎之功它不是律法来做，律法它有它的作用，但它不是要律法要做救赎的，律法是不能拯救人的。但是呢，犹太人他们认为什么呀？他们认为他们有神的律法就足够了，他们认为他们靠行律法就可以得救。所以呢，犹太人他们就把律法绝对化，他们把律法当做唯一得救的方法。这样，如果律法需要改，改什么呢？不是说把律法当的把这些神赐下律法的条文，这些神的，你自己去把它改过来，改成人想要，不是的。这个改呢，不是要修改律法。不是要改变律法的这里面的各项的条款，而是要他们对律法在他们心中原来的这样的认识、这样的公用的观念需要改变的，是他们对律法的认识、这样的观念需要改变，不是需要改变律法本身。也就是说，他们要改变律法才是他们救赎的唯一的方式，这种他们对律法公用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识。他们要知道，律法不能成就救赎，因为律法之下，人乃是什么呀？会定罪。我们通过律法，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罪。律法是把人要放在圈在罪中，是定罪。在律法之下，我们人是要受审判。在律法之下，我们人才能看到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能够靠律法来得救。我们每个人，可能每个人都是。有可能以色列四十多几千年了，他们能不能靠律法就不能，都失败。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8章13节也这样的警告神的儿女：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派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呢，律法它是不完全的，人因肉体的软弱是不能够成全律法，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才能来到世上替我们来成全律法，来按照律法的要求，他全部的为我们来做成。 做我们的赎罪祭。对，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我们是绝对不可能把律法一条一步一步的一条，我们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还，因为我们人是软弱，因为我们也是有罪的。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大概我们会问，那神这样这样，他为什么要赐下律法呢？对，这我们就是要知道，神赐下律法，他不是要人行了以后就可以得救，他不是赐下律法，哎，然后就去做了，你就会得救，他不是这样的想法。神是要人行的时候，知道我们不行，我们根本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行出律法。而神是条律法，所以呢，是叫人知道人已经在罪恶和过犯，我们已经在这些罪恶。我们行律法，我们越行，我们能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恶更多，我们更加的有罪。所以呢，律法呢是怎么样？叫人知罪，这是律法的最根本的一个功用之一，就是让人来知罪。当然了，律法思想呢，也要显出神他自己的神的本性，就是圣廉、公义、良善。我们透过律法来反照我们自己，看看我们的败坏、我们的污秽、我们的不义。但是更看到神的公义、神的良善、神的圣灵。看到律法，它是没有拯救人的能力。然而呢，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要靠着律法就可以得到神给他们的救赎的方法，就是透过祭司的献祭来使他们得到救赎。这是犹太人他们一直这样的观念。所以呢，他们对律法的这样的认知、这样的功用的观念，这是他们需要改变的。这是对律法所律法需要更改。是这个意思，不是要真的改变律法上的这些字句条文，而是要改变犹太人对律法这样的一个观念的功用。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3到4节，他说：“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否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支派出来，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那这里面的这些话，就是指刚才我们读的那个11、12节的那些话，前面讲的那些话。那么所指的人呢，就是指的那个要另外兴起来的立祭司。而这里面呢，说事后祭坛，就意思就是什么呀？就是行使祭司的职分，专心于祭坛前的工作，这个祭司的这些的他们所做。那当然，你们这个方面，那么这个支派就是指那个什么的犹大支派。这里说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他的意思就是没有提到在这个支派中，摩西没有提到在犹大支派中会出来祭司。摩西的律法里是没有这样提到的。那这里提到两个支派，一个是利未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那么利未支派，我们知道亚伦子孙所做的工作就是这些祭司的这些工作，就做祭司。而犹大支派中呢，我们看到犹大支派中好多的这些他的子孙，他们都是后来成了君王。所以呢，犹太的信徒的这一条第二条就是说，利未出祭司，犹大出君王。哎，利未支派出祭司，犹大支派出君王。但是呢，救赎不是在利未支派里面成学的，这样子告诉我们，而救赎是在犹大支派的应许里面将要成学的。所以呢，犹太人要改变他们的救赎观念，不再依靠照律法产生的这种利未祭司的救赎，而要单单的来信靠照神的大能来兴起的从犹大支派中。来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兴起的那位祭司，那位的救主，他才是他们真正的救主，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那么我们这条前面看到了，这是透过律法，那么这个产生的这些立位姿态的这条，其实这是一种，他们是很多的，一代一代，这一代。那我们再看，那到底神造的神另一种祭司是什么祭司呢？就是要造的那无穷之大能，也就是神的大能兴起来的祭司，他们是怎么样？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的？那么他重点，他说：“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那么，既然照律法，祭司呢只能出自利未支派，对不对？而犹大支派出的是什么呢？是君王。那么显而易见，这位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祭司就不是照着律法而产生的，而是神的大能，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式兴起来的，是神亲自兴起他来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根据圣经的记载，所有祭司都是从利未支派中亚伦的子孙出来，而所有的犹大的君王，他们都是犹大支派中大卫的子孙出来的。而亚伦的子孙中没有就是啊，既做祭司也做君王的，没有这样，甚至都没有这样的记载。而大卫的子孙中也没有就是啊，既做君王又做祭司的，也没有。所以呢，这一节你要告诉我，就是说的，那么就是这两个职分，祭司又是祭司又是君王，在这两个支派里面都没有出现过。那么，怎么让这些告诉呢？可能让这位将来出现的这位祭司，而他就是又是祭司又是君王，那么他在体现在一个人身上，那么怎么样来成就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那么当然了，我们大家知道了，圣经里面确实是有过一位君王，而且是一位犹大的君王，他也想做祭司的工作。有一次呢，大家记不记得，他进入圣殿就想要在圣坛上自己来烧香，虽然有80位的祭司来劝他，啊，说你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他就是不听，还要继续做。结果呢，当他出来，圣殿出来之后，他额头上就长了大麻疹，他也就是跟住这一次大麻疹，他再也没有好，一直到他去世。那这位君王，犹大的君王，大家肯定也知道他是谁呢？就是乌西亚，对不对？在历代之下26章记载，大家有机会你们去看一下。所以呢，在旧约律法中，神是不允许君王做祭司也是不允许祭司来做君王，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没有赐下律法之前，也就是说没有祭司制度以前，有一个人啊，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过一个人，他又是祭司又是君王，他是谁呢？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麦基洗德，只有过这么一个人。他既是公义王，他也叫平安王。所以呢，公义和平安同时体现在他自己的一个人身上，他也又是至高神的祭。所以呢，这是这个唯一的一个例子，一个人。这位照着麦基，所以呢，这位照着麦基洗德要兴起来的这位祭司，从犹大支派出来这位祭司。他就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正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那么16节紧接着说，他成为祭司，就是说从犹大支派兴起来的这位祭司，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那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那什么叫属肉体的条例呢？就是在律法、旧约律法中那些有关祭司这个职分的这些各样的条款，这样的规条，而无穷的大能、无穷生命的大能，它本意就是那些不能毁掉、不能毁坏或者不能消灭的这个大能， 神有这个很大的吗？只有神有，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这就是说，靠着神的大能来兴起来的这个解释。那这里边说赐下律法，我们知道了，神是在透过亚伯拉罕，透过摩西赐下了律法，他也其实等于赐下了好多的预言，在后面的先知里面，他也赐下预言说什么呀？他说将来会出现这么一个人，祭司跟君王两个职分同时会体现在他的身上。只是犹太人，只是这些律法师们，这些他们读旧约圣经这些人们，他们没有真正的在意，或者没有真正的来认真的发现。那么，在耶稣还没有来到之前，在旧约快要结束之前，我们知道旧约最后一本书是什么？马拉基书。那么，在马拉基书之前的一本书是什么呢？撒迦利亚。所以呢，在撒迦利亚书的6章12节到13节，神已经透过先知告诉你们，他说什么？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他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诸奴。”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仇敌和平。这段这句话很明显，先知就是预言将来要在犹大的后裔中要出来一位既是君王又是祭司的这么一个人。这已经在撒迦利亚书已经这样给他们做了预言。既然神有这样的预言，有这样的应许，那也就只让他们耐心的来等候他的到来。那这里面它是有个称大卫苗裔，大卫苗裔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大卫这个根上要生出来的一个苗子，一个苗裔。那这里面有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读新约，尤其读福音书，我们读到耶稣被称为什么？拿撒勒耶稣，对不对？拿撒勒耶稣，因为他虽然生在伯利恒，但是主耶稣呢，他是长在拿撒勒。拿撒勒这个词呢，它在希伯来文里边，它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苗裔的意思。它在希伯来文里边，拿撒勒就是有苗裔这个意思。那么这样的话，正好就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耶稣基督成长在拿撒勒，也正是要预言他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大卫根里面的那个苗裔，他要建立耶和华的殿，他要做君王，他也要做祭司。所以呢，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早就把耶稣基督将来做君王、做祭司的。已经把它早就预言出来，已经给我们应许在摆在我们面前。当然，这只是一个预言，但是没有成为现实，人们只能朦朦胧胧的看见、知道。所以呢，基督唯一又做王又做祭司，他在两职中间，他说仇敌和平。所以他超过所有亚伦的后代和大卫的子孙，他也超过麦基洗德，他又是王又是祭司，俩要结合起来，他才能把真正的和平带到人间来。那么我们谈到人间的和平，那我们也知道最近呢，世界上其实越来越不和平，越来越混乱，越来越好多人处在恐惧之中。所以人之间的国与国人之间，哎，这个谈判那个协议，哎，想说有和平，有没有可能呢？不可能有永久的。所以人间，因为人的罪没有消除，人间的罪，人间的这种征战，不可能停息，不可能下来，不可能消灭。 所以呢，我们盼望的还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快来，这是我们的盼望。只有他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和平。那这里呢，看到他这君王也是先知。那么做王的其实就是战争的那个王，就是那个带领他这个国家，带领他的子民去征战。所以呢，王就是要征战，要厮杀，要保卫他的国家，为他的国家来立这种威德。而祭司怎么样？就是要通过献祭来求赦罪的恩典，来把罪人从恐惧中赐他们平安。所以呢，耶稣基督，所以他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他在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不是骑着马去的，他是骑着驴驹去的，对不对？因为马乃是在战场上面是战士骑的，而驴代表和平。所以和我们说和，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和平的君王。他耶稣基督他不是靠献牛献羊的血，他是亲自献他自己的生命，献他自己的宝血。他来亲自成就赦罪之恩，来救我们这些死在罪恶的。所以呢，他又是君王，他又是祭司，他在这两者之中，他是头顶的和平。所以他又是君，所以呢，其实做君王的，我们世界上任何君王，他给我们带来的和平。那么，作为他祭司，也给他带来的。只有这两个职分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他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平安。所以其实这点呢，他这样子接着说，他是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这里面有给他做见证的，谁在给他做见证呢？这边圣灵，是这边圣灵在给他做见证。那么这句话其实后面的是引用经，它是从诗篇的110篇的第4节来引用的。那么诗篇110篇第4节，他说：“耶和华岂能死，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继承。所以这也是一处提醒我，也是你做见证，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这样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要成为永远的祭司。那么，既然耶稣基督他将来是他是一个永远的祭司的话，那也就证明他必然有永远不会停止的生命。他的生命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他是无穷无尽，因为他是神，他当然是神，就证明他必然是有一个无穷无尽的生命的一个人，这样作为一个神的来说。那么最后这两节，他说先前的条例仍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仍然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那这里面其实他还在给我们用各种论据，在为前面说耶稣基督他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他成为祭司的，为什么他能这样成为祭司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消极的原因，一个是积极的原因。那么用消极原因来说呢，他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与律法原来一事无成，这是一个消极的原因，这也是这个要点。而积极的方面，积极的原因是什么呢？要引进更美好的希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积极的指望，这给我们带来盼望。那么前面说先前的条例，它的也就是指律法中那些刚才的肉体那些条例，就是关于祭司职任的那些律法中的规条那些部分。这里面可以叫废掉。他说，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我们有时候说。哎，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作废了？其实这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词，它就是表示一些法律的条文，它 啊，随着一些这个实际的情况，它会来这个失去它的功效，失去它的这个有效性。我们可以说说，哎，这个条文，哎，比如说，哎，美国在100年前有什么条文，现在呢，这个条文不适合了，或者修改了，或者废弃。那么这是这个关于丢弃、废掉，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立法用语，表示一个法规的有效性过期了。过期怎么办呀？要么就是取消掉，要么就要取消，不得把它去作废掉，要么需要一些更改。所以这是关于这个废掉。而先前的条例它废掉的理由是怎么了？就是因为这个条例软弱无力，软弱无力。那么这里面废掉的不是律法本身，要记住，废掉的不是律法，还会废掉。而是律法中过去旧约中的那些关于祭祀的那些的，当然那些的条文，那些的条款，它不是指整本，它不是指这个律法，所以呢，它是要知道这个是指的这个律法里面的那些关于祭祀、关于这些他指的这些条文。那么先前废掉的理由就是它有软弱无力。但是这个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不是说啊，那是不是过去的这个律法就无用了呢？也不是说律法就是没有意思的呢？不是的，这里意思是说呢，这个律法呢，在救赎人的这个事情上，它做不了。律法在救人的方面，它是救不了人的，它是没有意义的。律法它是不能让人得救，叫人得拯救，叫人。的罪得赦，叫人与神和好，来叫人受永远生命的，这个不是律法，而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他赐下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还有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里面的运行，这才是让我们能够真的是罪为赦免，我们有新的生命与神和好。所以呢，这样人不是靠着律法来称义，而是靠着救恩来称义；人不是靠着行律法被称义，而是靠着信福音、信耶稣基督来称义。人不是靠着遵行这些律法里面的条条规框框，而是来称义，而是靠着信唯有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才能被称义。所以呢，律法来的目的是要我们知罪，给我们定罪，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来得救，我们是绝望的。所以耶稣基督来了，就是要把我们做不到的，他替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来了，他不是来定我们的罪，因为律法已经给我们定罪。耶稣基督来了，乃是来定，不是来定罪，乃是要来。拯救我们，那是要来赦免我们的罪。他来的是不是定罪的？他是来赦罪的。他要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要把我们亲自的拯救出来。所以呢，这里面有个就是说引，这有周那有个更美的指望。这里面他说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所以这个更美的指望呢，其实这里面是比较。旧约所提供的指望和新约，因着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指望，那么是应许与实践的一个对比，也是一个影子与实体的一个对比，影子与实体的对比。所以这不是指两种不同的指望，而是那个指望换成这个指望，不是的，而是同一个指望，同一个指望，同一个盼望，也就是旧约里面的指望。指望他其实看的是不太清楚，模模糊糊、朦朦胧胧，而新约里面的指望，因为看得清楚，所以他就看到更美了。比方说，我们有两张，比方我们看一个地方，我们很远，我们看得朦朦胧胧，看不清。比方两个图片，那么如果我们看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离得近了，那我们才能看到这幅图画它的。完美，才能看到它的美在哪里。所以呢，我们虽然看的，所以我其实我们看的是同一个画，就是我们离得远，我们看得朦朦胧胧， 我们离得近了，走近它来，看得更清楚，我们才感受到它更美丽。所以这里呢，这个更美的盼望是在这样的意思，因为它我们看它看啊，越来越清楚，就越来越美。那这里面这个近道就是走近捷径走向，我们只有靠着这个指望，我们才能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靠自己永远来不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个指望，我们才能来到，靠着他，跟随他，我们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记得圣经中有一句话说：“海哥，耶稣基督已经说活，如果我们真正的来信耶稣，真正的来读圣经，我们来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有一句话说：“已经活化在您的心里面，对不对？”活化就是说很清楚的，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目里面是一个什么样子？不是一个朦胧，不是一个朦胧的，不是一个模糊的，而是清清楚楚。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是我们都很清楚的。他的这个本性是什么？良善、公义，他的正义，我们都知道。所以这是我们看到那个更美好的一个时光。所以，我们总结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既视，一种就是旧约时代照律法产生的那个立位的既视，他们是很多的人，他们都是暂时的，他们是人，不是神。一种是新约时代，神的大能照麦基洗德兴起来了。这个祭司，他也是君王，他既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不是多个，他是独一的，就是他，就是唯一的，也是永远的，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那么，通过前面我们其实这里面就是我们看到，虽然律法它不能拯救。但是，当我们使用律法的正确的使用律法的这个功能、这个功用的时候，律法是可以引导我们过敬虔的生活，可以跟随我们的大祭司，我们能够进到我们的神的面前，这是律法的更美好的功用。在罗马书3:19-20，他这样讲，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处事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呢，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那么，其实这一句话其实非常的清楚的。给我们讲到律法它的功用，什么功用啊？它的消极方面的功用，它指的是消极方面的功用。那么可以把它总结这两个结论，就是第一，它的消极功用就是让我们来闭口，让我们来闭口，不要再为我们的罪做任何的辩解。我们就是罪人，我们很多次我们会经常犯罪，我们犯罪要老老实实的闭口，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怜悯，来认罪悔改。我们冒犯了神，我们同时可能也会冒犯神。我们冒犯了人，也没有做什么辩解，做什么，我们老老实实来到人的面前，来道歉，来求别人的饶恕。那这里面也包括第二方面律法的这个功用，消极功用，就是让我们来低头，让我们来低头。让我们常常的谦卑在神的面前，仰伏在他的审判之下。我们没有任何，我们真的将来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只能求神来怜悯，不是说我做的怎么样，我做的多好，但是只能是求神的怜悯，让我们能够不要落入他的审判。那么第三，让我们要觉悟，让我们觉悟，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让我们觉悟，深深的觉悟我们的罪，不是表面上我今天做一个错事就没事儿了，过去。我们要深深的觉悟我们的罪， 就让这个罪的这种的感受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生命，深入到我们的内心，知道我们的罪多么的丑陋，多么的可怕，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悔改，能够知道罪的严重性，能够不要继续犯罪，要从罪中来解脱，要不要受罪的辖制。所以呢，这些律法的功用呢，虽然它不能拯救我们，但是它们可以引导我们，我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知道，律法有人说，那律法好多，我们怎么来跟随神？怎么样？是不？那律法就按犹太人的他们律法会有600多条的律法，如果按他们一条条写下来，当然里面有他们自己加的。但是，耶稣基督已经跟我说，律法的总纲我们只要记在心中，我们就可以来慢慢来，可以跟随他。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就是尽心、尽力、尽力来爱神，也要爱人如己。所以，我把律法的总纲，我们经常放在我们这里边，我们就看，哎，我做这件事情，我说讲这句话，我是不是在尽心尽力的爱神？我是不是在爱人？那么，这就是说什么叫爱？爱是什么？其实爱呢，其实就是对你所爱的对象，为他的好处，你愿意来舍弃你自己，就是我们在说的 deny self。我们愿意为他人的好处，而不是爱的对象来肯定我们自己，能够来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财富，能够奉献给他，能够献给他，能够跟他来分享，不是就化为己有，就自己在那独享。所以这个爱，爱就是给予，爱就是舍，就是承认自己为他人的好处。那么爱神其实最好的体现，就是听从神的吩咐，听从神的。那么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不要怀疑，不要跟神在争辩狡辩。啊，我今天因为这个没有做，啊，我因为这个怎么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就很可怕。我们爱神，不要跟神争辩。啊，你这个功夫怎么样？怎么样？神说什么，我们无条件的不要讲，我们就来做。神让我们，比方说，神让我们不可停止聚会。那么这个神不是说不是只是啊，你组织的敬拜就可以，参加什么敬拜就可以了。它包括教会所有的安排的各样的聚会的团契活动。你如果没有这个各样的不可抗拒的原因，那你都应该来参加，都应该来参，这叫都应该参加聚会。当然里面我们可以举出好多的例子。那么，爱人最重要的就是，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愿意把福音传递，我们愿意了解他们的救恩，知道他们有没有得救，我们也关心那些信主的，关心那些已经信主的人，他们属灵生命的状况，特别是你的配偶、你的儿女，或者还有你组内的弟兄姐妹。所以，爱人呢？最重要的不是这个，哎，你今天给他，今天给他送了一个什么礼物？哎，你今天怎么，给他做了一件什么，帮他做了一件什么家务？但是那也是你的对他的一个，但是最重要的爱，就是你要爱你本人。对不信的人，你真的有这样的负担，看见他，真的是知道他将来去哪里，如果不信，你爱他，你为他生命去到哪里，你担心。对信徒，你真的是特别的来关心他的属灵的状况，特别是你身边的人，你的配偶、你的儿女、你的主内的弟兄。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来通过仅仅这些的一些我们想一些例子，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除了参加组织敬拜，我们是不是也参加组织学？还有我们主日的，还有我们周末的周五的祷告会呢。如果你过去你很少参加，你可能只是参加一些组织敬拜，你很少参加组织学，或者是周五的祷告会。 那么你在这个时候，请问，那请问你在做什么呢？那你的良心会告诉你，圣灵里面也会引导你，对你做的这些事是神喜悦的吗？如果你的配偶或你的儿女他没有信主，那你有没有经常常常的为他们祷告呢？你有没有关心他们的灵魂得救呢？如果夫妻和儿女都是基督徒的，那么你们经常一起祷告吗？你们经常除了真的吵架，除了别的事情，哎，你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吗？一起在属灵上一起能够来彼此鼓励吗？那么经常我们要问一问我们各自的，你有没有经常问一问各自的属灵的需要吗？有没有？你愿意不愿意和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或者和他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所有的这些一个一个的问题，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求圣灵能够带领来拷问我们自己，我这些，我在神的面前，这些有没有真的按神的教导去行？我真的在神的面前有没有亏欠？我们要真的问心无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问神，不是凭自己的感觉，乃是看在神的心。还有就是，那么我们这边看到，除律法还有消极的功能。那律法当然它也有它非常积极的功能，那就是律法它可以让我们认识到神和他的本性，就是公义、圣洁、良善。我们透过律法，我们看到我们多么败坏，我们多么污秽肮脏。否则，我们就看到神他多么的柔美，看到神多么的良善、圣洁、公义。那么，律法的积极功能的第二方面呢，就是能够使我们可以向往等候神的拯救。既然律法给我们做不了什么，律法救不了我们，但是律法指出了我们的罪恶，指出了我们的败坏。他把我们引向我们的主，能够让我们有盼望。我们虽然律法不能让我们得救，但是我们的救主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律法，成就了律法，他能够来拯救我们。我们只要信靠他，我们就。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这个这些的功能律法，就是就像律法就像一位训诲的老师，他可以把我们把人能够带到耶稣基督。这位永远的大祭司的面前，能够让人能够不在罪中而活，不在这个世界的留恋，让我们能够转离罪，能够转向神，能够出黑暗，能够入光明，能够出离开死亡，进入神。所以，这是律法的紧急的功能。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你的人，祝你透过主你的信，透过你的话语，祝你让我们认识到，主你赐下律法让我们治罪，也让我们知道律法不能拯救我们，能拯救我们的只有耶稣基督你自己，因为你成全了律法，因为你为我们死，你为我们付，因此我们信靠你，我们才能被称义。主，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真的靠着你赐下的圣洁的律法。主也让主我们能够有美好的盼望，因为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但是靠耶稣，那靠主对你那真实的盼望，对你真实的信靠。天父，但是主你把你的话语，主你真的透过圣灵，你来明白，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真的来相信，也让我们真的来能够在我们生命中能够来复起。主让我们能够不继续在罪中，让我们不继续。天主的道，让我们真的每日都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你的话语，能够行在你的道中，能够真的能够行在光明中，哇，能够跟随你，能够一直到我们见主自己。谢谢恩主，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阿门。
阿门。